你能够啊发这一种志向啊，那么自求是无上菩提的话，那么你呢就对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呀如来，那么他们所修的这个妙三摩体，那么这个妙三摩体呢，就是说一切诸佛是必修之定。凡以三摩体，此人叫做妙定，或者大定，或者叫做正定，这是三世诸佛共修之定，是没有哪一佛而不修此的。所以这个挪切大定是这个无有不定时，如果不修持这个冷夜三昧的大定呢，那么你就不能够是这个这个正的这个菩提的佛果。所以这个三这个妙三昧体呢，也正是这个诸佛所共修。既然是诸佛所共修，过去诸佛是如此，现在诸佛也是如此，那么未来的诸佛呢，一样还是如此。这叫做妙三摩体。其实这个妙三摩体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那个圆顿直观，也就是指的那个阿难尊者最初所请的妙什么陀三摩禅陀，就是指的这个，指的这个圆顿的直观。那么你想要成佛的话，就决定要修这个圆顿的直观。那么对于修学这个圆顿直观，应用这个一心三观而照料这个一心三体，不要生起疲倦之心，要生起这个恒心、精进心，是不疲倦心、不放逸的心，那么你才能够有所成就。不然的话，那就无所成，是一无所成了。所以你所发的心呢，是善，是随善，善随着是随善。假使要是一有退心的话，那么就是说可能不进则退。你一现在放逸下来，就不进则退了。那么这正是佛呀勉励他们。那么你要不发这个心，那么转一个声闻也戒治疗汉，那么佛也不会这样的劝勉你啊。现在你既然回小向大发无上菩提之心呢，佛就这样的劝勉他，不要生起疲倦。因为成佛不但是三大恶圣起见，是无量无边恶圣起见之事，并不是一者一着之事。所以说下边的你，那么既然你发了这个无上菩提之心，那么你就应当啊携来这个法门，叫做法界初心，是吧？但是你是应当要预携来这个明了，明了什么呢？法界初心。那么这个法界初心，如意大师的解释就是这个以本觉理而起始觉之智，用始觉之智而来观照本觉之理。那么这个法界初心正是说明这个世界的智慧。那么什么叫做世界的智慧呢？就是般若，就是这个实相的般若，就是即空即假中观一切诸法是即空即假即中。那么照本觉之理呢？本觉之理是什么呢？就是一真三谛之理，如来藏妙等如性，所以叫做邪明这个法界的初心。那么这是最初这个因地之法心。二决定一，那么这两种的这个决定之一，那么你邪要来把它决定学着，把它学着好了，决定好了，那么自己的志向有了一定的目标了，这个二决定一，那么然后你才能够起心。下面因何初心而决定一呢？那么怎么样叫做这个最初发心这个二义，这两种意义是觉者，就是叫做这个学者决定呢？那么这一节是整体，那么下边呢才是正式的解释，怎么叫做第一决定，怎么叫做第二决定。所以这一课呢叫做这个总成，是总的来说明这个两种决定之一。下一课呢解释这个别释，是分别开来解释什么叫做第一决定，什么叫做第二决定，把这个两种决定之一学出来。那么也就是说第一课决定之一就是让我们呢要这个明白这个因地之心与果地之觉是同一不同， 那么第二一种决定之一呢，就是要让我们呀也了解这个烦恼的根本。那么因地之心以果地之觉，这个因心是要我们觉知，由我们自己决定，这是我们这个立定的志向。那么第二一种呢，是我们所追求的。那么我们决定之后，那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呢？就要断烦恼。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烦恼的根本呢，把它了解，然后呢，我们才有所对象。不然的话，你发心对的什么呢？所以我们发心，第一发心发的要正，第二所对之烦恼我们要了解。所以这两种决定之意呢，就是这两种意思。第一要发这个心是正，第二要了解所对之境是对之的是什么。那么这一段呢，也正是佛呀先把这个二决定之意呀给他说出来，下边呢才是别是才正式的呀来解释这个两种决定之意。那么今天这个时间呢已经不多了，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那么这个各位同学，那么这一次，那么这个，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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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难。地也义者，汝等然于节气神闻，修菩萨称，入佛之界，应当神观因地发心，以果地觉为同为异。阿难，然于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福称，不生不灭，无有是处。这是属于人格。这心可第二，这就别识。这个别就是分别才来解释。那么分别解释什么呢？就是解释前边那一颗二决定义，所以叫做分别解释，把这个两种决定之意啊隔别来解释。那么这一颗又分为两颗，初应神观因地发心，二应神相烦恼根本。那么这两颗正是说明这个二决定义啊。初应神观因地发心，这个应就是说应当。那么凡是一个修行之人，那么在最初一步啊起行，那么应该啊先这个就是详审这个观察，也就是详细的审查，这微密的关照，在我们因地之中所发之心，毕竟用什么心而去修行呢？如果是在因地之中所发之心呢，以这个生灭虚妄之心，那就不能够求得不生不灭之果，必须这个有因之果，因果它是一致，所以必须要以这个不生灭之心因地心，然后才能够证得不生灭之果。就是说呢，这个最初啊发菩提心行菩萨行的时候，那么要先来审观自己因地啊最初所发之心，毕竟以什么心。二应神相烦恼根本。既然我们这个发心行菩萨行，那么目的呢讲的就是需要成佛，但是我们修行用功所对治的是什么呢？对治的就是属于烦恼， 所以我们除了审查自己发心正义不正之外，而且还要审查所对治的这个烦恼的根本。那么烦恼的根本也应该呀详细的审查，详细的观察。毕竟我们所对治的烦恼是什么？那么在后文所讲的这个法眼润生两种的无明，这正是菩萨所对治。假使好像阿难尊者、富罗那尊者，他们所对治的是属于戒时，戒惑、识惑。那么菩萨所对治的呢，正是属于无明。那么下边这个法眼的无明、润生的无明，需要把这两种无明烦恼的根本呀，把它了解，那你才可以有办法对治或者消除。你好像呀，我们发兵要去打这个贼人，打这个敌人去，你必须要了解敌人在什么地方，那么你才可以消灭敌人。假如敌人都不晓得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能消灭他？那么这个修行用功断烦恼呢，也必须要一些了知烦恼的根本，我们方才可以对治它。所以第二一种呢，是应当啊生向烦恼的根本。那么在这个第一科之中，人科又分为两科，初准确神观，二正视神观。那么这个第一个准确神观呢，就是准的来这个确法，凡是任何一个修行之人呢，最初啊发心应当要审查观照自己所发之心是属于正不正，还是生灭是不生灭之心。而且呢，那么这一刻之中佛要准确呢，这个一切二乘之人呢，那都要舍小修大。纵然你已经发了菩提心，那么佛要准确一切发菩提心之人呢，也一定要需要的一些的审查观照自己这个因地所发之心，以诸佛这个果觉所证之理，还是属于同，还是属于不同。所以这准确神观，而甚至九法界都众生的都在如来啊准确之中。二正视神观，那么下一刻呢，是如来正视的啊，只是这个当即阿难尊者应该如何的去审观。那么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呢，正是属于第一课。阿难，第一义者，那么这个第一义这一句呢，正是先把它表定整齐。因为前面说了这个二决定义，现在我们佛开始要来说这个第一种的决定之意，所以叫做表起叫第一义者。汝等然欲解去声闻，修菩萨乘，入佛之界，应当审查，应当审观因地法性，以果地觉为同为异。那么这一段呢，正是啊，这个解却甚至于这个来自九法界的众生，要是详细的审查观照。这个汝等，这个汝在表面来讲，就是指的阿难尊者；下面这个等呢，那就等九法界的众生，也就是这个凡夫众生也好，二乘圣人也好，乃至发菩提心。这个菩萨乘也好，然欲解其声闻，那么这是单对这个阿难、富罗那尊者这一类之人所讲的。说假使啊，你们这个在你们这个心意之中啊，希望这个欲就是一个希望，那么你要觉其舍离这个声闻缘觉小乘之法。 来自这个声闻缘觉小乘之果，然后呢就发这个广大之心，立这个广大之志，一定要修这个菩萨之乘。因为声闻缘觉只求这个自利而不能利人，菩萨必须要转这个自利利他是广大之恒，所以这行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那么这样子才可以算是一个修菩萨乘的人。那么现在既然你们决定要这个觉舍声闻修菩萨乘的话，那么你就应该要审查自己因地所发之心，那么绝不同这个二乘之人呀所发之心。那么这二乘之人所发之心呢，它是求出生死，那么菩萨所发之心呢是普利一切众生，所以发心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在下边这个菩萨乘呢，按这个帖台来讲，它一共有四教，有四教的菩萨，就或者藏教菩萨、通教菩萨、别教菩萨、圆教的菩萨。那么这个地方修菩萨乘究竟是指哪一教的菩萨呢？这是指的这个圆教之菩萨。因为这个圆教之人，他一开始发心，他就观察诸法真实之相，修这个一心三观之能观之智，然后呢观这个一真三谛之真实中之理。那么用这个能观般若实相之智观这个一真三谛之理，能够这个心境相应，心境般能所双往，那个时候才可以达到这个究竟之觉。所以在菩萨行之中呢，那是随这个有功用道，你能够入一佛乘之中，佛乘那是随无功用道，所以这个菩萨乘是随能入的，佛乘是随所入的。所以下边讲叫做入佛之界，这个入佛之界呢，这个入也同以修同以证，如果修入佛的之界，那是属于隐，也正是菩萨；如果能够证入佛之佛界呢，那正是属于果，属于佛乘。所以这个入呢，也同于这个修入，同于这个证入，就是入佛之界。那么佛之佛界指的什么？就是指的这个佛界闻修常觉知。所以佛成为一切智，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见，乃至无所不闻的。那么佛果必须要菩萨这个大行隐恒，然后才能够入到这个究竟之佛果，所以下面叫入佛之界。那么你想要觉寂声闻缘觉修菩萨乘入佛之界的话，那你应当啊，这个，神观因地发心，以果地觉是为统为一了，这是应当。那么你既然是舍弃小乘之法修菩萨乘的话，那么你这个第一步先要观察你这个因地所发之心，所以叫详细的观察，微密的关照。毕竟你最初啊，在这个因地之中所发之心，还是以这个分别生灭之心，还是以这个不生灭无分别之心而去修去。如果你用这个分别生灭之心，那绝对不能够达到佛果不生不灭之地。如果你能够用这个不生灭之心，然后以这个诸佛的果地之觉，那么那才可以相应。所以说以果地觉为同为一，那么究竟你这个因心以佛的这个果觉，还是属于相同，还是属于 为宜。那么这正是要让他自己啊是详细的解决，详细的分辨，究竟你自己所发之心以诸佛果觉之上，还是随意同，还是随意。如果是宜的话，那么你想要求这个佛乘那是无有实处。如果相同，如果你因心以佛果，以佛的果觉相同，那因果相同啊，方可以有因之果。如果因地不真呢，那么果之不正。这正是啊，最初发心必须要自己亲自来学者预先来决定，然后那么你正是啊，这个起步而行呢，那就不会啊行差踏错，不会走入歧途。假使第一步不正，那么步步之邪；如果第一步走的正呢，是步步之正。因此这个最初所发之心呢，必须要自己亲自审查决定，然后那么是审查清楚决定以后呢，然后自己发心用功去修持去。那么这一段正是佛啊缺乏他究竟你这个因心与果觉毕竟是如何，要自己来学着啊。俄难，然以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灭无有实处。那么这下边呢，把这个生灭心给它解别出去了。既然不是生灭心，以生灭心不能求得佛果，当然就要用这个不生灭之心才能与佛果相应。所以下面又呼了一声，俄难，假使你现在呀觉起声闻啊，想要修菩萨乘如佛之戒的话，那么在你这个因地所发之心呢，必须用这个不生不灭之心。假使你用这个虚妄分别生灭之实心的话，而为这个本起修因这个而为这个最初啊起修之因，那么你想要希望求到这个究竟佛果不生不灭之位啊，那是无有实处。为什么呢？诸佛这个涅槃之结果不生不灭之理，绝对不是这个有生有灭之心可以相应、可以求得、可以证得的。那么这正是给他把这个生灭之心给他解别出去，要让他这个自责自己决定用这个不生灭之心。究竟怎么样叫做不生灭之心呢？那么这就是要自己去维系的审查观照。那么好像这个后边这个我一大师这个注文之中啊，你好像这个吧啊，故必须以不生灭为本修因也。然不生灭之心，这个不生灭之心毕竟在何处呢？那么不生灭之心啊，却在这个生灭这个身心之中。你就如同这个虚空，它并没有离开去世界之外，好像那个清净之水并没有离开之水。我们只要乘浊就清，把这个之水把它乘清了，清水自然现起，并不是离开之水另外求清水去，并不是离开这个去世界之外另外求一个虚空。那么简单说，也就不是离开我们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等另外一个不生灭之性。既然这个生灭与不生灭名同体异，这个啊名异体异，它的名虽然是不同，那个体是之也，所以这个啊无名就是诸佛不动之体。那么因为它是体异，所以必须要详细的审查、详细的关照，才能够觉察出来相妄性真。那么这些关照呢，所以古代啊，他一定要你自己去自悟自觉， 什么理由呢？这就是因为你修以这个能观之智修所观之境的话，必须要自己觉知。所以在这个地方，佛对阿难真的要让他自己来审查，而也没决定说究竟什么叫这个不生灭不生不灭之心。以是一故，汝当照明诸趣世界可得之法皆请辨灭。阿难，如果世界可得之法谁为不坏，然中不问烂坏虚空，何以故？恐非可抓，有是十种五坏免故。那么这一颗是随这个鬼子颗第二正是神观，这就是如来啊正当学识，就是应该啊如何的去这个审视，如何的去关照，令其自己啊是决定，就是自觉是自知。那么这一颗呢又分为两颗，除离而是法。那么刚才所念的这一段正是属于离，就是即离如来舍了一个譬喻，把这个世界一切诸法来譬喻这个众生世界，就将这个趣世界的一切诸法来比喻这个众生世界。趣世界一切诸法是有的是生灭的，有的是不生灭的，而来譬喻这个有情世界之中呢，也是有生灭有不生灭之法，把这个生灭与不生灭之法把它解别出来。下面第二课呢，却是事法，才如来学识这个现前这个神性，什么叫做生灭法，什么叫做不生灭之法，也就同意那个世间是可着之法是不可着之法，可着之法是有前面又叫有前面坏面的，不可着之法呢就没有前面没有坏面。以是义故，那么这个以是义故这一句呢，就是说明上边这个让阿难尊者就解释，说以是这个修因正果这个同与不同。那么修因正果，因一定要同于果，或者因不同于果，那么这两种的义理啊，那么你阿难呢应当啊这个彻底的运用你自己的智慧啊去观照观察，决定于明了。假设不明了的话，那么一错用心呢，那么就一错是错到底了。所以这正是如当是照明，诸趣世界可得之法是皆穷是灭坏。这个诸趣世界呢，那么这是指的这个趣世界来讲，那么这包含这个山河大地神罗万象，所有一切的诸物都包含在其中。是可得之法，那么你在这个诸趣世界中，你看哪一法是属于可得之法，哪一法是不可得之法。是凡是这个趣世界之中啊，凡是可得之法都是属于有为，凡是有为之法呢都有这个生住移灭的事项。既然有这个生住移灭的事项，那么它就是前变坏灭，是这个无常相续的，这是一种决定之力。所以说好像是可转胜故，凡是可转胜都是属于无常。所以下面讲是皆穷是变坏，皆穷是切变，那是生住移灭，没有哪一法而不是如此，凡是可得之法没有哪一法不是如此，那么连包含这个世界所有。阿难，如果世界可得之法谁为不坏呢？ 那么佛恐怕他呀或者有时怀疑，那么再来告诉他，这里无神恶呢，那么你自己，那么我说的或者不十分不一定完全是真的了，那么你恶呢自己再来仔细的观察观察啊，那么需要你自己啊自观自悟，那么自己才能相信，自己才能够了解，那么你自己来观察观察，说世界可作之法是为不坏，凡是世界上包含所有，那么凡是谁可作之法，你说一说谁为不坏，哪一个是而不这个生住以免或者成住坏空呢？就是说毕竟谁为不坏呢？那么下边佛自己提出来，然中不问是烂坏虚空呀、啊。然而呢，在这个虚空，它不是非可着之身，它不是非有为之法，所以它就没有这个生住以免的事项。所以它这个虚空呢，它穷始至终也没有听说过啊，什么时节把这个虚空而烂坏掉。说何以故呢？那么佛自己整体来说是空非可转，那么虚空它不是可转之性呢，它不是属于有为之法呀，是吧？有事始终无坏灭故，所以有事啊，那么虚空啊，由以上这种道理啊，那么这个虚空它是穷始至终，它既然没有灭坏，当然也就没有生起，既然没有生起，当然也就没有灭坏，它始终是不生不灭，没有这个生住以灭之事项。不过这个虚空，这也是假借这个虚体来讲啊、嗯，其实这个虚空也是迷真而有的了。所谓迷真有虚空，是以空的世界。那不过这是啊，转一个皮，借给这一个啥这么一个皮，然后皮这个。有情的世界，你好像下面这个罗艺大师这个文里边讲吧，那么此啊是假借这个去世界之法来譬喻这个众生世界之法，借这个去世界一切可着之法呢，就譬喻这个众生神中啊这个六根六尘六识等诸法，那么以气世界之虚空呢，就譬喻众生这个六根六尘六识等之中啊，它有这个清净本然，是不变之性，这正是指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清净本然，走遍法界。那么这个清净本然走遍法界如来藏性并没有离开这个六根六尘七道，但是在这个地方呢，还必须要把它解决出来，什么是不生灭之法，什么是生灭之法。所以那么就是假借这个世去世界虚空是不可坏，那么其一的所有皆可以坏，那么也就说明我们这个根尘六这个根尘识，那么这个十八界其道，那么其相呢是可坏，其性呢是不可坏，所以是观相越妄，是观性越真。因此，所以这个佛凡是谈到任何一个地方，假设你要真的修菩萨成如佛之界的话，那就必须要穷这个穷本觉理而起实觉智，然后以实觉智而还来做本觉理，那么这才是属于这个因果一致，因果才能相应。那么这也就是说明这个众生这个神生命之神性呢，本来也就不离开这个无生命之觉性，但是这个生命神性以无生命之觉性呢，它这个名字虽然土体是名字虽然不同，但是它这个体呢是一体。如果你不能够详细的观察微密的观照的话，那你就不能够啊，这个了悟是相忘性真的道理。 既然不能够了悟相往性真，所以也就不能够舍相而这个取性而去如法修持。因此假设你要是这个舍妄归真，是乘性起修的话，那么这一个事情非同于小可的事情，所以必须要自己啊亲自自己解决，学着了又学着，然后方能够这个有因之果，因果一致。这正是说明这个由菩萨称如复直接穷实之种这一种的过程。知如神中解相为地，认识为水，暖处为火，动摇为风，由此四禅分如赞语，妙觉明心，未思未听，未觉未察，穷实中无点浑浊。那么这就属于这个止科第二四法。四就是血四，血次血是我们现前这个身心主法，就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身心的主法。那么把它出来，怎么叫做生灭之法，怎么叫做不生灭之法。那么这一科呢又分为两科，除解妄这个生灭相，哈可着欲；二以无生灭心，哈虚空欲。那么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一科，叫做解妄生灭相。这个解就是解变，解变上边那个身心虚妄这生灭之相，这生灭就是不真实之相。那么既然解变出来，我们现前这个身心呀，它是如何的这个生灭而不真实之相？这边合就合上边，合上边这个世界是可着之法，完全是这些都是属于穷这个切别是生灭，和这一种的譬喻。那么第二一课呢，以无生灭心，也就以这个远赞妙境啊，这个是赞远妙境明心，以这个无生灭、无生无灭远赞妙境明心，然后和这个上一课那个虚空实中呀，是无坏，是无这个生住一灭的这一种譬喻。那么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一科，解妄生灭相，还可着欲啊。那么这属于这个丑科，又分为二：除指妄种表，二也意别识。那么第一科是指妄种表，那么这个指也就是知止，那么如来啊，实践只是我们现前这个身心之中啊，那么总的把它表出来这个五叠的浑浊，那么也就是说总的指出我们现前身心之中啊，如何是妄，如何是真，那么也就在这一刻之中总的把它表出来这个五叠浑浊。那么这也正是啊这个总表这个无着这个虚妄之有来，所以叫做这个种，这个指妄种表。那么只现前身心之妄，而且呢也指出现前身心之真，指这个生灭与不生灭。那么种表起来这个五叠的浑浊，也就证明这个这个无着它这个来由，是来源。那么下边呢，其实也这个五智之义理啊，分别给你解释了啊。知如神中解相为地，认识为水，暖处为火，动摇为风。那么这个这一科呢，也是集结的上文，说知如，说是这样，如俄难，现前这个神根之中。那么现前神根之中这一句 其实这个如字呢，也是包含这个一切的众生都在其中啊、嗯，也就是说明这个一切众生呢，他这个五浊之体，就是每一个众生完全是相同，完全是一样，都是用这个五蕴这个神性成为这个五浊之相，所以叫如神。那么这个如神就是指的现前的这个神根来讲啊，说解相为地，说是你现前这个神体，这个现前这个神体呀、啊，它这个结骨之根之相，而为你这个神根的这个地大，这指的什么呢？是指这个毗卢金果，这个认识为水，在这个身体之中。这个认识之相状呢，而为这个身体之中的水大，这指的这个玄马精液。暖处为火，那么在这个神根之中，这个暖处之相，这是为这个神根之中的火大，这是属于那个温热暖照的啊。动摇为风，那么在这个身体中，我们的呼吸。这个运动，这个动摇之中，所以我们身体之中的风大，也就是我们的气息这个运转。那么在正式说明这个地水火风的四大，不过这四大呢，好像是按我们这个现前这个神性来讲，其实这并不是按我们现在神性来讲，这还是在这个第八识的这个相分之中。因为这个本来这个五大，这个外边的外五大是地水火风空，内四大就我们这个身体内四大，这都属于这个五浊的这一种之体，也都是属于这个生灭之法。只不过呢，在我们这个内身这个地水火风的四大。那么它障碍这个不生不灭涅槃之理呢比较为上，那么我们这个多数一切众生都执着自己这个身体的四大，那么他不会去执着外这个在外的这个地水火风空等这个主大去，所以这个这一颗文字中呢，它是多份来这个来我们这个身体的四大来讨论，其实呢一样包含这个外四大，这个外五大也包含在其中。那么这也可以说，暂时以我们这个内四大来讲，就是地水火风。尤其四禅焚如湛月妙觉明心，为识为听为觉为察。那么看下边的文义呢，那也正是属于这个第八识，因为这个山河大地这个四大一切诸法呢，都是第八识的相分，那个戒闻修常觉知呢，是属于第八识的相分，所以看下边的文义呢，仍然还是属于第八识之中啊，有这个戒相二分。说由此四禅啊，说由以上这个地水火风这四大，为什么叫做四禅呢？因为有了这四大，就比他说禅佛说禅解，既然比四大说禅佛说禅解，所以下面叫焚如湛月，就是把你这个焚开，就是焚了或者焚离。为什么他能够分离呢？因为假借这个四大在这个母胎之中呀，而成为这个五根，就是野耳鼻舌身，那么再假借这个一根就合成为六根，既然有了这六根，那么就必须相对外边的十声相位出发的六尘，总结一定升起这个六识，所以叫做焚如湛月。既然有了这个六根相对外边这个六尘， 所以就把这个第八识，它本来是源于一境明，可是呢，就把它分为这个六合合了。所以就分如是，占语也是妙觉明心。这个如虽然是指的额呢，也就是指的一切众生来讲。所以就是说，分如额呢，这个本具的占语妙觉明体明心。这个占语呢，就是湛然圆满，它是属于本妙本觉本明之真心。那么这个这个妙觉明心呢，也就是这个妙境明心。那么它是属于这个完全纯真无妄，它是不生不灭之性。可是呢，就因为这个四大假借四大，那么升起这个五根。那么再加上一根为这六根，就分开我们这个占机圆满本觉本妙本明之真心呢，是未思未听未觉未产了，就是借闻修成觉知。未思这也跟知一差，就是属于知，就是差知。所以就是假借这个四禅而分开我们这个缘以一境明，成为这个六合合。这也正是指的这个八识第八识的界分和。